各位早安，今天我们来到希伯来书十二章一到二节。圣经说，我们既有着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，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，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，存心忍耐，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，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。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，就轻看羞辱，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，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。我们来祷告。天父，你的百姓和你的仆人打开你的话，愿你打开你仆人和你百姓的心，让他们一同来到你面前，就被你浇灌，就被你自己来引领。愿你自己动工，使他们能够明白、晓得并遵行你的旨意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在希伯来书十二章，作者讲完了十一章的大叙事之后啊，紧接着就有劝勉。这正是圣经啊常常用的手法，先讲神的奇妙的作为，然后来讲我们当尽的责任。在十二章中，作者用了三个方面的特别的比喻和意象来谈对我们的劝勉。一个方面是赛跑的意象，第二个是父亲管教儿子，第三个方面呢是以扫出卖了长子名分，为了一碗红豆汤。透过这三个意象和类比哈，我们就看到我们的信心所指向的信仰的对象无比宝贵，整个世界都不值得来交换，而且我们更应该来以更快的速度、更大的坚韧和更强壮的信心奔跑前路。那我们今天呢，就先来看第一个意象，作者用了赛跑的意象。我们知道在古罗马的时候有各种各样的体育竞技，尤其是跑步更是万众瞩目。有时候在罗马的大的体育场馆里边有6万名观众来观看运动员的跑步。我们呢也看到有不少的运动员在跑步的时候啊是特别的出色，因为整个运动场啊给了他一种特别奇妙的这种比赛的现场感，以至于每一个人呢都被这样的一种狂热感席卷而去，仿佛随着一种浪潮在那边欢欣鼓舞。那作者呢用这一个赛跑的意象啊，他重点是在谈整个十一章那一大批的圣徒，现在他们成了观众，他们不只是观众，也是解说者，他们呢来指点这一批新约的百姓要开始他们的奔跑。不过圣经从来没有暗示说我们可以向圣徒祷告，也没有说他就是我们的保护者，而是强调这一批已经跑完他们人生旅程的运动员，跑完他们比赛项目的运动员，他们呢一起来欢欣鼓舞的为着那一位新约的代表，也就是大祭司主耶稣基督的奔跑而欢欣鼓舞，而摇旗呐喊， 而掌声雷动。因此呢，他们这一批拉拉队员，这一批解说者，也让我们把目光啊投向耶稣基督是如何打破了一切世界纪录，创造了整个运动奔跑比赛的奇迹。那接下来，既然主耶稣已经替我们开辟了一条如何赛跑的通道，也为我们挣得了赛跑的资格，我们呢接下去就要沿着他开辟的路来看他所得的奖赏，从而呢也开始我们的奔跑。当然不少人会说，跟主耶稣相比我们算什么？关键就在这里，主耶稣呢好比是跟光来比赛，跟光一起出发，他竟然比光速还要快，因此整个赛场是一起为他欢欣鼓舞。但轮到基督徒的时候，只要是属于耶稣的这一个梯队，我们呢其实已经是跟蜗牛在比赛，或者说是跟大象在比赛。和主耶稣的比赛的艰难的程度比，我们的都已经是非常的轻而易举。当然这是说跟主耶稣的比，我们实在不算什么，只要我们肯坚持，我们就一定会得胜，因为我们已经属于耶稣的阵营。我们的赛跑不过是对我们的一个锻炼，而且呢也会有真实的奖赏。所以作者就强调说，有三个方面对于运动员是重要的。第一个就是放下各样的重担，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。这个方面对于希伯来书的读者哈，各样的重担，我们说应该是指向他们所特别喜欢的利未人的献祭制度。这些利未人的献祭制度，各样的祭祀的礼仪，其实也是各样的重担。明明已经在基督里作废了，但是呢，他们却还担在身上，实在是有点不值得。一个运动员要开始跑步了，还有那么多的重担，有那么多包袱，实在是不应该。而脱去容易缠累的罪指的什么呢？这里啊是指的他们老想弃绝这一条路，老想滑向不幸的深渊，老想自己走向犹太教，好避免各样的艰难与逼迫。其实说到底就是他们的不幸、沮丧、灰心、失望，而没有做好真正下决心跟随主到底的决心。所以呢，作者也认为这是缠累着他们的罪。不过具体到我们今天，我们呢可以来考虑说，我们有哪一些重担，有哪一些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呢？我想这一个肯定是因人而异。一个人喜欢在放松的时候刷一下屏，对他来说也许并不是一个容易缠累的罪或者是重担，但是对于一个已经上瘾，被各种人的各种朋友圈的花花绿绿的那些介绍啊，引动了自己那样的一个消费主义之心，那这样呢就成了缠累他的罪，他就应当放下，免得忘了干正事儿，走正路。这是作者第一个方面的提醒。第二个方面的提醒就是， 要存心忍耐，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。他的意思就是，这一场比赛啊，未必是短跑，可能是长跑，所以不要指望着一口气就可以跑到头，也许是需要有忍耐的心，一圈又一圈的来尽上自己的本分责任，并且竭尽全力，紧盯着前边的路，而不要被自己的阴暗、自己的罪、自己的过去所压伤。基督徒是一批面向未来而活的人。当你为着错过了朝霞而流泪、哭泣、后悔的时候，也许你会错过晚霞，更错过璀璨的、灿烂的、美好的夜空。当群星闪烁、明月高照的时候，会另有别样的美景在等着你。所以上帝关了一扇门，会开一扇窗，他始终是让我们去奔那前头的路程。不管过去是如何失败，只要你肯靠着主重新再来，他一定会给你全新的旅程。不是你能，乃是他能。所以基督徒是一批面向未来、朝向未来而活的一批人。前半段跑得不好不要紧，还有后半段。一开始跑得不好不要紧，还有后边，因为最终要看接下来如何应对。所以这是作者第二个方面特别的提醒，而作者提醒更多的是第三个方面，就是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。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，就轻看羞辱，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，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。在这里啊，什么叫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主耶稣呢？也就是每一个旧约的圣徒，每一个新约的圣徒，他的信心是从主耶稣基督而来的。若没有主耶稣基督做中保立下恩约，若没有主耶稣基督愿意放下神儿子的尊荣做罪人的代表和祭司，若没有他一次献上成全之道永远的祭，以自己宝血洁净罪人的罪，若没有这恩约中基督所付的代价，圣灵也无从来在罪人身上要感化人心，天父也没有理由、没有根据来接纳一个人。若没有天父的接纳，没有圣灵的感召，一个人也不会有信心，也不会被列在基督的阵营中。所以一个人信心的起始点一定是从主耶稣而来。当那一个老人家来到主耶稣面前说，我信，但我信不足的时候，主耶稣不正在挑战你我所有的人要向他求信心吗？信固然是我们的交托、信靠与责任，但也正是他的赏赐和他给我们的体恤。同时我们的信心也是因为看到主耶稣的得胜，我们的信心有指向，就给了我们辉煌灿烂的起点。因为主因着摆在前面的喜乐，轻看羞辱，忍受十字架苦难，坐在神宝座右边，这一切也使得我们有了信心的根据。我们既有信心的源头在他那里，也有信心的根据和根基在他那里，也有信心的动力和感召在他那里。因为 基督升天，坐在天父右边，赐下了圣灵，天天来感化、感动、感召信徒，让信徒也能够来从他得力，靠他站立，并以他为主。所以他是我们的元帅，是我们的领袖，是我们的率领者。我们呢，立在他的旗下，就有了信心。而他给我们这七点的信心，并不只是让我们停留在原地踏步，乃是领我们走向完全长大成人，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。因此他既赐信心，又创始和成终，使得每一个跟随他的人也能够进入完全并长大成人。所以我们这一位主，只要一切跟他违背天父旨意有关的，他都轻看。他甚至轻看各样的羞辱，忍受各样的苦难。他忍受了最大的苦难，就是十字架与天父隔绝之苦，和天父公义的愤怒倾倒在他身上。但是呢，他却想到前面的喜乐和天上的尊荣，就轻看，从而坐在神宝座右边。这正是我们三样需要来深思默想并接受劝勉之处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天父，谢谢你如此眷顾恩待，让我们借着赛跑的意象，愿意靠着主来奔走前路，让我们脱下缠累的罪，卸下重担，靠主轻装上阵，从而逃出喜悦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们。